公孙策向包公推荐了一个治眼睛的大夫，说这个大夫姓苏，叫苏昭。他这眼睛有病的时候，曾经请这个大夫给他看过病，而且手到病除。公孙策一说，这个大夫给说悬了，说这个眼科大夫可以把人的眼球抠出来，修理完了再给安上，恢复如初。所以包公一听有这么好的大夫，那就请他来给我的老娘看看眼睛吧。但是包公就问他呀，说公孙先生，有这样的大夫吗？他真能把眼球拿出来修理修理，再放在眼里边恢复如初，你亲眼所见吗？公孙策说，这是我听别人说的，我倒是没有亲眼所见的。包公一听微微一笑，公孙先生，我看这不过是荒诞之词，绝不会有这样的医术。公孙策说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大夫应该说东京汴梁城治眼是第一位，谁也比不了他。因为当年我在大相国寺里头，眼睛有了病了，找到了老主持了然，了然主持就跟我这么讲的。同时我还跟您讲啊，这个苏昭苏大夫啊，一般人还不给看呢。包公说，怎么，他看病还有挑选吗？那可不。公孙策说，我跟您讲，这个大夫个性鲜明，他给别人看眼睛啊有三不看。三不看？包公说，怎么个三不看呢？公孙策说，这苏大夫第一贪官污吏，他不给看。贪官污吏为什么不给看？公孙策说，因为这苏大夫说了，他说贪官污吏皆是鼠辈，就像那老鼠一样。他说这些贪官们往往都是一方面拿着国家的钱粮俸禄银子，另一方面吞食的是民脂民膏，同时把国家的官银据为己有，修建私宅，目光短浅，不是做官是为盈利，就像那耗子一样。他说鼠目寸光也，鼠目寸光，他看不多远啊。他说这帮耗子我给他看眼睛干嘛，他能看出一寸去就行了，所以贪官污吏不给看。哦，包公说，这第二个不看是什么人呢？第二个不看是劣绅恶霸，不给看。包公说，这有什么说道？他说劣绅凭借自己的狡诈，他谋取了众多的钱财，恶霸呢凭借自己的力量刁钻刁蛮称霸一方。这些个人呐，实称为人呐，你细看他们都是狼犬之辈，就是狗啊，狗眼看人低呀。他说这些个狗们不能给他看眼睛，他就那个样子了，他们危害一方，百姓唾骂，我要是给他把眼睛治好了，百姓就间接着会骂我，所以这种人不给看。包公说第三种人呢，第三种人呢，他见了你之后端详一下你的面容，觉得面容可憎者，不给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公孙策说，你想啊，面容可憎就是瞅着你呀、啊，这模样他就别扭。包公说，这个就没有道理了，他瞅着面容可憎，这个人不见得就是坏人呐。公孙策说，您还别说，包大人，这苏大夫啊好像他会相点面。他有一个理论，他说相随心变，相随心生，说一个人呐、啊、 你那个心理什么状态在脸上能带出来。他说原来你好，你脸上可能就看着顺溜，后来你变坏了，你这脸上的表情慢慢的也跟着变坏了，让人瞅着就别扭了。他往往见到一个患者在他面前一坐，相对一瞧，他瞅着他别扭，觉得这不是个好人，他就不给看了。当然他不能明面说，说你不是好人我不给你看，他不能这么讲。他婉转的跟他找一个理由，就说您这病我看不了，另请高明。然后呢他就走了。就这么一个人。哦，包公说照这么一说，这个大夫还很难请到啊。公孙策说这个不要紧呐，包大人，我亲自去请他。我估计他能来，要是说给您的老母亲看眼睛，他会来的。包拯说好吧，公孙先生，那就劳你大驾，辛苦一程，明天你尽快的找到这位大夫，把他请到我的府内给老母治眼。公孙策答应下来了。转过天来，这公孙先生先是到大相国寺见到老主持了然，因为他不认识这苏大夫家在哪儿住。公孙策找到了了然之后，又让了然领着他去找这位苏先生。跑了大半天，下午的时候公孙策回来了，一见包拯，大人我回来了。包拯说这大夫请的如何？公孙策说我请到了，我见了这大夫，我跟他一说，我说是给您的老母亲看眼睛，我一说老太太得病的这个原因，这苏先生啊非常高兴，他说我去，我一定给这老太太好好的看看这个眼睛。苏先生说为什么我去呢？因为包大人是清官，包大人的名声在东京汴梁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尤其是最近他下陈州查赈济钱粮的事情，把国舅给铡了，正了国法，顺了民意，东京汴梁城老百姓皆谈相议，都谈论这位包青天。包青天的母亲眼睛有病了，我能不去吗？啊，我给包大人的母亲把眼睛要看好喽，老百姓也得称呼我是神医呀。哎，我这是做了一件好事啊，所以他明天就来。包大人，您呐就在府中等候着。包公一听说他明天来，那咱派个轿接他去吧。别，你可真别接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说派个轿来接您。苏大夫说了不用，他说我自个儿有头驴，我骑着驴就上开封府，你们有个人在门口站着等着我就行，别到时候我到的那府门别人不让进。包公说这没有什么，我让包兴在门前恭候。公孙先生说他说了明天呐，4时左右就来到。4时不是说4点，那个时候4时辰巳午未那个4时，也就是早晨呢9时点钟那个样子。包公马上就安排了包兴了，这在门口外边等候着今天苏大夫来临。包兴呢就在门口站着等着这位苏大夫。现在包兴啊可真正成了包大人手下的总管了，什么事情都由他过问，都由他安排。今天为了表示对这苏大夫的隆重接待，这位总管在门口等候着。感情这位苏昭苏先生果然如约而至，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就到了，骑着一头小毛驴来到开封府的门前。这个人下了驴之后，把这头驴拴到了旁边一个拴马桩上，当他往前一走的时候，包兴就走过来主动打招呼，请问您贵姓？ 我姓苏。哦，您是不是会看眼睛的苏大夫？正是正是，跟您说，苏大夫，我姓包，就包兴。包大人派我在门前等候着您呢。苏大夫，您跟我来。好好好。这苏大夫跟着包兴往里就走。这苏大夫看上去年纪不算太大，50上下岁的样子，须发已经花白了，头上戴着一顶方巾，身上穿着团花的开裳，足下蹬着双气脸的便鞋，背着一个药箱子，长方脸，两道长眉，一双大眼睛，五官端正。这个老头长得那模样，你一看他就像是个行医之人。苏大夫跟着包兴穿堂过院，来到后边的东佛堂。今天李娘娘已经是在这里安然等候了，包公提前告诉她了，说是今天给您找了一个全东京汴梁城首屈一指治眼睛最高明的大夫，叫苏昭，您在这儿等着给您看眼睛。李娘娘正在等待的时候，包兴领着这位苏大夫就进来了。苏大夫进来之后，包青给他一只眼，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包太夫人。苏大夫先是见了个礼，但是李娘娘看不着。苏大夫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，他坐在椅子这儿，看了看李娘娘的眼睛，拿手在他眼前晃了晃，说您看得见我的手吗？李娘娘说看不见。您这个眼睛原来是好眼睛，可是因为什么现在双目失明呢？李娘娘只好说了，说因为我和我儿子失散多年，我天天在哭，有时候晚上半夜哭醒，以泪洗面，哭长了我这眼睛逐渐的就看不着了。苏大夫说，据我所看，您这眼睛啊可能是同人反背，您天天在哭，不但是悲伤，而且您还有气，气郁阻滞，同人反背，这我得给您慢慢的调治，先是得给您吃点药，然后您还得要上点药，我再给您扎扎针，这是几方面同时进展，给李娘娘治治眼睛。于是把药箱子打开，开了个药方子，让他们去抓药，把这药熬了让李娘娘喝。然后呢他又拿出一点药面来，把这药面拿出来就告诉包夫人，也就是李氏夫人，跟他说，说这个药面啊您得用天水把它和了，和完了之后给老太太这眼睛抹上，一天抹三遍。这李氏夫人在旁边一听，说天水，什么叫天水呀？苏大夫说天水呀，就是到晚上的时候，您用一个铜盆放在院子里边，等着接着接天上下来的露水，这露水就叫天水，用这个水和这个药它才最有效。哦，那我记下了。完了之后呢，这苏大夫给李娘娘又扎了扎针，这个针灸是中医的传统医学啊，宋朝就已经有了，每天来了之后啊就是看眼睛，开方子，扎针，拿药，给他上眼睛这个药啊还不是一次拿多少，一天就拿够一天的，第二天来了再重新给上药，重新给拿药，这个大夫治病跟别人不太一样。这样呢每天40，这包兴就站在开封府的府门外边迎候着。日子一长了，这苏大夫一来，这包兴在前面就给喊着道，苏大夫到，赶进到了东佛堂， 再喊一句苏大夫到，这成了习惯了。李娘娘坐在屋子里边，天天到巳时就等着包兴这一喊苏大夫到，苏大夫到。这苏大夫一来二去就来了有六七天了。六七天过后，李娘娘觉得自己的眼睛大见清，模模糊糊的好像能看到面前有人影晃动。这天李娘娘就跟包夫人说了，说是儿媳呀，我觉得这个眼睛见好，看来这个苏大夫啊的的确确是一名神医，医术高明啊。我原以为这双眼睛今生今世再睁不开，再看不见人间了，看来呀他这个药很奏效。李氏夫人就说了，说那咱就接着请他看，你可别着急，您这个眼睛是由于上火着急上得，现在呢您就不要再着急上火了。是啊是啊，我等着。算着这个日子，到了第九天了，第十天的时候，这包兴站在门口外边等着这个苏大夫进来。可是到了第十天，巳时已过，这苏大夫没来。包兴站在这府门外心想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，今儿个怎么没来啊。这些天来包兴知道这苏大夫可是一个守信用的人，非常守时，说四时前后差不了一刻。可是今天过了四时，眼看到五时了还没来，包兴心里边有点着急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一看对面匆匆忙忙走来了一个小伙子，二十多岁，手里边拿着一个信。这小伙子来到这府门前面一站，左端详右端详，就看着开封府的府门。包兴觉得这小伙子有点意思，包兴就问他，哎，小伙子，你站着看什么呀？这小伙子说，请问您姓包吗？包兴说，对呀，我姓包啊。您是包管家啊？对，我就是包管家。哦，那好，那我把这封信交给您就行了。你是谁呀？跟您说，我爸爸呀，就是到您府上给人看病的那个苏大夫，我是他儿子。哦，那你爸爸怎么没来呀？怎么今天你来了？嗯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爸爸今天他不来了，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，您只要把这信打开一看，您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那好那好，那个你爸爸什么时候来呀？什么时候来完了再说吧。啊，好，回见回见。哎，别去，你跟我进来坐会儿。不不不不不，再见了。这小伙子转身走了。包青接过这个信来，刚想要打开瞧瞧，这里边有人就出来了。哎呦，包总管，老太太着急呢，问您呢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大夫今儿怎么还没来呀？包兴一听这信就来不及打了，快点给这老太太送个信儿吧。包兴一转身就回来了，一进后院，也就是到了东佛堂这院进来，包兴就喊了一声，苏大夫没到，今儿个没来。包兴迈步就进了东佛堂。进到里屋的时候，这李娘娘在那儿坐着呢。包兴啊，今天大夫怎么没来呀？包兴说，跟您说，这大夫今儿个没来，把他儿子派来了，送来了一封信。你手里拿那个信就是他送的吗？对呀，这就他送的。那信里写的什么？快点拿过来看看。哎，我哎，包兴一听这老太太说这话，包兴开始没醒过劲儿来，后来突然觉得，怎么我手里拿的是信，您看见了啊？您瞧见我手里拿的是信呢？
这阵李娘娘恍然大悟，啊，是啊，包兴啊，我不但说看见这封信了，连你我也看到了。哎呦，老太太，可了不得了，您这眼睛好了，快点把这信打开，看看他写的是什么。包兴马上把这个信打开之后，抽出信瓤来一瞧，上面是苏大夫给写的。写的什么呢？这信上说老夫人的眼病已至十日也，今日如能恢复视力，则疾病全除；今日如不能恢复视力，我无能为力了。再见，就这意思。哎呦，包兴一听，这大夫神医，你看人家治病，这一个疗程十天，而且断定这十天就见效，不见效人家不给你治了，这才叫真正的名医好大夫。包兴把这个信读完了之后，老太太一听啊，哎呀，这个医生可真是没地儿找去。老太太眼睛好了，而且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好了。眼睛这一好可了不得了，全府上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奔走相告啊，大家都高兴，面带喜色。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来到后边向老母亲表示祝贺。老太太首先感谢包夫人这位李氏，就说李氏夫人，你为我可是没少出力呀，天天晚上拿铜盆接天水，为我往眼上上药，我这个眼能好有你的功劳。这李氏夫人一听说，这没什么，我应该如此啊。李娘娘这个眼睛好了，当时李娘娘跟包拯就说了，当然是两个人在屋子里边没有外人的情况下才跟他说这话，说包青啊，我眼睛好了，可我的冤情何时得深呢？包拯说，既然眼睛好了，下一步就要为您伸冤。